北京冬奥即将开幕，捧场国际级政要大幅缩水。赵立坚盗用叙利亚记者的相片污蔑美军，被人发现。习近平视察着迷彩服，释放重大信号。不怕激怒中共，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计划二月份访问台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30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1月28号宣布出席北京冬奥的政要名单。同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比，这次参与人数大幅缩水。有评论认为，名单反映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无声抗议。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公布的名单里面，只有23个人。连中共自己的官员，担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的张明也都被用来充数，成了32个外国政要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里面的一个。除了好早就宣布会出席，并且届时会同习近平会谈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外，名单上面的元首主要来自地缘政治上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包括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新加坡总统哈利马、韩国国会议长朴炳石、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和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另外，虽然中共被指控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但是多个阿拉伯世界国家元首准备出席北京冬奥，包括埃及总统塞西、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欧洲国家领导人只有五个，包括波兰总统杜达、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卢森堡大公亨利、摩纳哥亲王阿贝尔二世和波克部长会议主席特盖蒂亚。其中只有波兰和卢森堡属于欧盟成员国。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比蒂科夫特别就此发表推文，嘲讽北京话，这个真是一个辉煌的名单。现在我依然希望波兰总统杜达能够明白，这个不是他应该去的局，他仍然有时间改变主意。在国际机构和组织方面，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提里舒、联合国第74届大主席马尔代夫外长沙希德、世卫总干事谭德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和新开发银行行长特罗约。就政要捧场大幅减少一事，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对自由亚洲表示，北京冬奥会如同1936年纳粹时代的柏林奥运会，是中共的政治工具。这份孤零零的名单是民主国家给出的声音，即是不会同迫害人权、践踏国际秩序者为伍。谢志伟亦都指出，中共的所作所为同奥运精神相悖，亦都不符合欧盟价值，呼吁美国和欧盟继续带动各国对北京冬奥和中共政权进行杯葛。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最近又出丑，他盗用他人相片丑化美国，被人揭穿。之后赵立坚删除贴文，但是中共官媒制作的相关假信息仍然在中国的网络流传。1月28号，叙利亚摄影记者苏莱曼在推特贴上截图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我在伊德利卜拍摄的相片，并且声称这个是美国给阿富汗儿童带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军队带来的。苏莱曼用相片记录了伊德利卜的儿童在战火入面的艰难生活，其中一组相片，一名瘦小的儿童抱住轰炸之后留下的迫击炮弹壳，手入面捧满了子弹壳。赵立坚1月24号在推特转发这些相片，并且声称这个就是20年的战争美国为阿富汗儿童带来的后果。1月27号，苏莱曼发现他的作品被用作散布假信息， 於是在自己的推特上面标注了赵立坚，并且点名话俾赵立坚知有关事实。苏莱曼之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真是很愤怒。他说他没得到我的允许就使用这些相片，而且这些官员还试图改变事实。虽然赵立坚28号一早就已经删除推文，但是他没有联系我，亦都没有道歉。中共外交部另一名发言人华春莹亦都一字不漏地转发了赵立坚的虚假信息，随后相关的贴文亦都被删除。赵立坚除了在推特散布假消息之外，还在中国网络防火墙之内的新浪微博散布同样的资讯，更加标注这个是美国的一债一路。目前赵立坚微博的贴文已经删除，不过微博上面还广为流传由中共官媒《中国日报》制作的短片《美国的一债一路》，而短片使用的就是赵立坚盗用的图片。旅美六四雕塑家陈维明1月29号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说，中共做这些事不奇怪，之前经常盗用人家的作品，故意将官李戴。陈维明补充说，实际上叙利亚的反对派非常讨厌中共政府的所作所为，因为中共否决了欧盟和美国提出的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方案。中央电视台1月28号报道，习近平在黄历新年前夕去到位于北京的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听取报告，又同中部战区海外维和队视像通话。据央视报道，包括维和步兵营、工兵分队、医疗分队、直升机分队等等列队依次向习近平报告。习近平强调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搞好疫情防控，开创战区建设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迎接二十大召开，以及要求全军部队要在新年冬奥会开幕期间加强战备值班，维护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等等。时评人沈舟1月29号在大纪元发文话，习近平虽然又提到了备战打仗和加强战备值班，但是更多的是提出对内控制的要求，疫情防控亦都被着重强调，而且再次明确要保二十大，近期就是要保北京冬奥会安全。沈舟提到，日前有传闻大批军车进入北京，应该亦都是为了防止冬奥会出现意外事件，以免产生不良的国际影响。所以习近平这一次视察中部战区，重点是要确保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安全，有对内再视军权之意。中部战区守卫京城一带对习近平来讲最为重要。在1月21号习近平晋升今年的首批上将，七个人入面有两个来自东部战区，包括司令员吴亚南和政委徐德清。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赶在二十大之前进一步巩固军权的动作。自从上任以来，习近平在军中清除刚增势力的主要手法，除了反腐之外，就是军改，并且频繁调整各个战区以及军种的将官。军区主要指挥在邓小平时期一般固定十年不变，江泽民时期一般是五年不变，而习近平就频繁地在各个战区之间轮换主官，甚至有一年之内更换三次战区主帅的记录。另外，习近平这一次穿着迷彩服视察中部战区亦都引起关注。外界注意到，在习近平之前，中共军委主席基本没有身着迷彩服视察的记录，而习近平几次穿着迷彩服亮相几乎都是重大时刻。例如他上台之后没几耐，2013年12月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对周永康展开调查。一个月之后的2014年1月习近平穿着迷彩服去到中蒙边境边防哨所视察。2016年被称为习核心元年，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习家军推出习核心的称号。这一年四月，习近平穿着迷彩服去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他今次再穿上迷彩服 可能又是一个重大信号。在2017年7月，中共在塞北小镇朱日和举行大规模阅兵，习近平亦都是着迷彩服参加，被指意在仿效邓小平1981年张家口大阅兵。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阅兵都是着住国防六将教中山装，冇着过迷彩服。英国媒体披露，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预计2月份访问台湾。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28号报道，这一次出访是继去年美国国会、法国、捷克和欧洲议会的类似政治代表团之后进行，可能会激怒中共。报道说，这个将表明台湾对于英国脱欧之后推行的向印太倾斜政策越来越重要。报道还说，英国和美国、澳洲签署的 AUKUS 协议指出，英国越来越显示出愿意在台湾和香港人权等等问题上面挑战中共。报道说，已经收到国会外交委员会的独立确认，并且了解到这一次出访预计将会在2月底进行。担任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的工党议员 Chris Bryant 1月28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电台采访的时候透露，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将会去台湾，但是他没有透露任何进一步的细节。中央社援引英国非政府组织香港监察 Hong Kong Watch 主席台湾事务专家 Gray Sargent 指出，若果外委会顺利成行，北京势必不会高兴，但是他的反应部分将会取决访问的进行方式。无论北京将会怎样反应，外委会成员以及英国政府都应该反击，并且强调英国有自己的一中政策，而且这个政策不妨碍英国和台湾深化经济、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时评人黄河指出，西方的一中政策和中共的一中原则有着显著的差异。他表示，现在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有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将这个话语权争夺回来，就是一中政策什么意思，不按照你中共的讲法。台湾驻英国代表处表示，一向欢迎英国国会议员访台，以增进对台湾政经情势发展的了解以及台英交流，驻处亦都会同国会友人维持良好交流。Omicron 变种毒株造成大量美国人感染，在法拉盛一间商场工作的 Lucy Liu 同佢嘅先生冇几耐之前亦都出现感染症状。65岁嘅 Lucy 有心脏病，仲装咗支架，加上佢冇打疫苗，在出现症状之后非常担心自己会中招。他的同事法轮功学员 Helen Fan 跟他说，你不用怕，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会有事的。在一日之后， Lucy 很开心地告诉 Helen 知，我念中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第二日就退烧了，我没事了。不过 Lucy 的先生情况就变得严重。1月6号Lucy 听从家庭医生的建议，将先生送入皇后医院，结果确诊感染 COVID-19。 医生和护士了解到 Lucy 还未打疫苗，并且在家里照顾先生的时候亦都没有戴口罩，都认为他百分百会中招，叫他快点做检测并且进行自我隔离。不过 Lucy 的检测结果是阴性，而且他之前出现的咳嗽症状亦都消失。Lucy 非常开心，他跟 Helen 说，太神奇了，跟着法轮功偷光了。Lucy 另一个练法轮功的同事 Anna Sun 跟 Lucy 解释说，因为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念动这九个字念动的是宇宙的法，所以有佛法的威力，能够调动宇宙正的因素，调整人的空间场，清除不好的事物，对人起到保护作用。在以前，Lucy 并不相信法轮功学员所讲的，现在他日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睡觉之前走路都在念。Lucy 说，平时亦都感受到法轮功的能量，并且表示要他先生一起念， 一起感受念动九字真言的神奇威力。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